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。
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了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
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谨守圣经教导，持定救恩真理。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救恩论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课程。不晓得在目前学习上面你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呢？如果在学习上有什么分享，非常期待你来信，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，一些一起的交流。上一堂课呢，我们谈到了基督的救赎啊，我们谈到救赎带来一个关系，就是与神和好。救赎的结果呢，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一直强调在救恩里面这个和好的一个必要性。和好呢，是强调一个与神建立和谐的关系。和好的意思是让这个有罪的人，原本有罪的人能够与神和好。但是这个和好也是由神主动发出的一个恩典的邀请。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，基督的死呢，也满足了神对人一切公义的要求。那么透过与基督的联合，我们今天可以被主接纳，同时免去了神的愤怒。那么在这个和好或者说这个挽回祭的概念里面呢，就是神的愤怒，要消除神对罪的愤怒。所以基督的代赎呢，就付上了这个补偿赎价，而这个代价是人没有办法用任何方法去付出的。所以神爱我们，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满足这样的要求，而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受死有一个意义，就是除去神的愤怒。这也是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，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的罪孽。所以挽回祭呢，也是借着基督让我们可以啊，基督的代赎呢，满足了神对圣洁的要求，同时也转移了神对罪的一个愤怒。好，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的一些些的重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九课，我们要谈一个主题，就是福音的呼召。福音的呼召，那么盼望呢，我们在主面前一样有预备自己的心，我们好好的学习。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继续带领我们在救恩论这个课程里学习你的话语。谢谢主，因为是你为我们预备救恩，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中间，但是因着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活过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。主，教导我们不单单明白这个救恩的确据，也教导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救恩，所享受到的救恩的祝福恩典，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感恩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。我们祷告交托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在救恩论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呢，就是谈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呼召，或者说福音的呼召。那么谈到呼召呢，有三个词啊，我们首先要先谈的一点就是呼召、归正还有重生。当然归正重生这个课题呢，我们在往后也会啊花时间来讲的。但是呼召这个部分呢，特别是谈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对人的一种普遍的呼召。那么这个呼召呢，是一个救恩实行的一个次序。所以在整个救恩论里面呢，包括了呼召、归正、重生、称义、得儿子的名分、成圣、 啊、死亡，还有恒忍、得荣耀等等。那么呼召呢，特别强调的就是人对福音的一个回应，或者说人传讲福音，或者说人信了福音以后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回应上帝的那个呼召。那么呼召呢，待会我们会谈到有一般性的呼召、福音的呼召，或者说有效的呼召。那么另外呢，也谈到了归正，包含了这个信心悔改。重生呢，是谈到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地位。那么称义呢，是谈到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被称为义，不是我们自己称义，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得到一个地位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，被称为义。那么当然称义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，成为后嗣。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间我们要追求成圣等等。那么过去我们谈到啊，也谈过这个预定的观念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谈到了预定啊，有一个观点就是神拣选啊一些人这个得救，我们谈到了拣选，记不记得？那么在这个归正里面呢，就是人回转归正呢，是由神来决定。过去人在这个罪恶的里面，人的灵眼是瞎的，人没有那个能力去相信。可是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呢，他发出了一个呼召，这个呼召呢，我们称之为一个福音的呼召。所以从圣经看见呢，有一个普遍的呼召呢，是遍及万人的，是对每一个人啊都有效的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在旧约以赛亚书呢，四十五章第二十二节经文也是这样说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也强调这个神对他恩典的一个普遍的呼召，普遍的呼召。那么呼召呢，很注意的一点就是神是一个主动的发出这个呼召者，所以有人称之为啊，这是一个救恩的呼召。也就是说，神是这个呼召的创始者，也是主动发出呼召的那一位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一切都是出于他，一切是出于他的一个作为。所以当神呢，大有能力呼召人的时候，他是呼召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么关于这点呢，我们可以看彼得书信，他说，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那是谈到呼召。那么呼召呢，不单单是一个广义的呼召，呼召也一定是有效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被召的人呢，都是一定可以蒙受上帝的恩典，一定可以得救的。那有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，过去我们在谈这个拣选或者谈预定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看过这节经文。但是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节，这边就谈到召，呼召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次序，就是呼召，呼召，那被预定，呼召啊，这些似乎从经文看见呢，又有一个啊观点，就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被呼召。那么这个呼召好像是不是一个啊特别的对象呢？或者说这个呼召是不是只是一个人的呼召呢？不，这个呼召呢是一位至高者的邀请。那么呼召是什么？呼召是透过人所传讲的福音呢、啊、来临到众人。那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，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翻开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是 呼召是透过人所传讲的福音，保罗在这里说是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呼召呢是一个有效的呼召，是神的作为，透过人所传扬的福音来说话，借此呢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，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。那么保罗在这里也谈到对哥林多教会这些蒙召的弟兄姐妹，劝勉他们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呼召呢是有效的，这个呼召是神对人主动发出的。那么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对福音的呼召呢有两方面。那今天我们要先谈这个一般性的呼召，一般性的呼召和有效的呼召这两者的区别。那么一般性的呼召呢，我们有的人称之为一个福音的呼召，那么这是给所有的人。那么这个呼召呢是关乎救恩的一个事实，也就是说凡是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呢，他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为人预备救恩的事实，那么这是一个邀请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外面邀请人来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告诉人说，欢迎你来教会，欢迎你来听福音，这也是一个所谓一般性的呼召，是对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有效的一个呼召。但是这个呼召呢，就有一个期望，就是人要有所回应，人要知道耶稣基督为人预备救恩的事实，同时呢他也能够用这个行动来回应这个邀请。那么这个呼召呢是对所有的人发出的，当然也包括了对那些拒绝福音信息的人。所以一般性的呼召或者说普遍的呼召呢，这个对啊，包括传达福音，人人都可以受邀，而且借着信心来接受基督，是借着福音对人发出的一个邀请。那么你要注意，这个恩召这个呼召呢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是出于神的爱，神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呼召呢并不是因为我们配比别人好得这个属天的呼召，换句话说这个恩典呢完全是出于神。那么神啊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回应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呼召是什么？有人说有效的呼召是神所成就的工作，为的让我们觉悟到自己的罪恶和苦难，同时光照我们的心呢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并且更新我们的心智，于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，而且呢能够领受神的这个呼召。那么这个呼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。那么借着这个呼召呢，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。那么呼召呢，这个是有双重的，一个是外在的呼召，或者说这个一般性的呼召，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呼召，这些是外在的呼召。但是除了外在的呼召以外呢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内在的呼召。我在说外在的呼召是对所有的人，是神提供给罪人的恩典，邀请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。那么这个呼召呢也告诉人一个信息，就是人有机会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获得救恩，并且呢如果他们不顺服的话，他们可能因此无可推诿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。而人听见这个呼召，所谓这个一般性的呼召的时候，人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他有自己的行动来回应这个邀请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称之为一般性的呼召。但是这个呼召会在人的生命中带来一个果效，这个果效就是待会我们要谈的，就是产生一个有效性的呼召。这个有效的呼召是一个内在的呼召，也是一个特定的呼召，而且是恒长有效的。 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，我们接着再来谈有效的呼召。
救恩的神学，重生的真理，归正的教义，成圣的功夫，信徒的坚忍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好，欢迎你回到我们救恩论。刚才我们谈到一般性的呼召，那么这个呼召是对所有人都发出来，而且这个呼召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听见的。但是呢，在圣经里面谈到的呼召不只是一般性的呼召，同时呢也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有效性的呼召，或者说特别的呼召。这个呼召呢，就是指神呢以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，在基督徒，就是在神的选民身上呢，我们能够来做工，而且呢让我们能够用悔改还有信心来回应，而且呢确定我们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，一个决定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参照一下关于神有效的呼召哈。那么有几处的经文，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，我就把经文读出来，我就不把每一节经文都详细来看。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、十一章的二十九节，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还有二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八节，腓立比书的三章十四节等等，还有彼得后书的一章十节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在很大程度上呢，这个特别的呼召啊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让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呢，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。所以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就是我们的人呢，是凭着我们的理智，或者说凭着我们的判断，凭着我们的智慧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的道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败坏呢，是人类共有的一个特质。这种败坏呢，使到人阻碍了人对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啊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或者说不是说我们不认识，而是我们的认识呢是一个残缺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六节，哈，六到十六节，那经文比较长，我来读。这段经文你好好听，这里就说明啊，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特别或者说有效的内在的呼召，让我们能够对神的恩典、对十字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。好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，保罗这样说：然而在完全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知道啊，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能知道？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。那这段经文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在这里在讲一个对比啊，保罗在讲世上的智慧，保罗在讲一个属灵的智慧，保罗在讲说圣灵参透万事，但是这个万事不是指说圣灵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，这里的万事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。那么有一个神学家赖德呢，他曾经写过这样说，他说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呢，就是让人明白神救赎的工作，而这个十字架的事件的意义啊，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愚拙的，是一个绊脚石，但是对于有圣灵光照的人来说呢，这是一个神的智慧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保罗看出耶稣基督的死啊，在历史事件中有一个意义，那个意义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救恩有效的呼召。所以他接着讲啊，在救恩历史里面特别谈到说，圣灵啊，并不启示这个属天的实在，而是一个启示一个历史事件的真意。那在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真谛，那么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真谛呢，只有透过圣灵的光照，人才能够领悟这个十字架的意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有效的呼召啊，带来一种能力，或者说用一种超凡的方式呈现救恩的信息，换句话说，它带有足够的能力让人呢能够认识罪，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。那么这个是有效的呼召啊，很特别的一点。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有效的呼召呢，就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工作，以至于人呢可以做出回应。因为前面我们说这个呼召啊，是神主动的发出的一个呼召的邀请，那么对那些正确回应的人呢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哎，他是领受了一个有效的呼召，有效的呼召。那么当人相信还有接受的时候呢，这个呼召呢就成为一个有效的。那么这个呼召原本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呼召，刚才我说了这个一般性是对所有的人发出的，可是当人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，人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，这个一般性的呼召就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呼召。而我在说这个呼召呢，是借着圣灵在人心中动工产生的一个结果，也是借着圣灵那么让人明白回应神的话语。当然他的确呢，对这个仅限于啊，这个拣选或者说这个呼召是仅限于被所拣选的人，所拣选的人。所以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谈到拣选的时候，其实你发现这些教义啊，救恩论里面拣选呼召这些等等，都是有它的一些圣经的根据的。那同时呢，因为人的败坏，所以人需要悔改归正，所以这个呼召是必须的。同时因为是有效的呢，所以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呢是使人能够得救，而且呢是没有办法被拒绝的，被拒绝的。那么在呼召里面，有效的呼召里面，我想要谈一个三个词啊，当然我后面我们也会谈到关于这个啊归正悔改重生等等。那么在呼召里面有三个词呢，常常我们会有一些的观点，就是呼召、归正和重生。呼召、归正和重生。那么呼召一定是在先。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到底是先重生才归正呢，还是先归正才重生呢？在这里呢，在救恩历史里面，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逻辑上的一些说法哈。我想我只是把它提出来，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，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思想，回想一下你自己信主你的经历是什么。我在说这些神学的整理呢，不是一种绝对的真理。那么我之所以提出来，主要的目的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多听一些不同的说法，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多学习多尊重。那么在逻辑上呢，这些有效的呼召啊，一定是在先归于啊，先于这个归正，而且呢 带领人能够归正，因为我刚才我说了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这个有效的呼召，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人有一个行动，我们会归正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重生在逻辑上是不是也在归正以先呢？还是刚好？那么传统呢，我们再回到啊，这亚米念和加尔文呢、啊、这两种说法的这个区隔。亚米念派呢，他们就认为啊，因为他们是从人的角度，他们人认为人有一个自由意志，人会做出一些决定的。所以呢，因为人之所以做一些决定，还是他们强调有一个所谓的先存的恩典，因为有这个先存的恩典，所以导致人有一个结果来做一些决定。所以亚米念就坚持啊，这个归正或者说悔改是在前的，一定是在前，因为它是重生的一个先决条件。因为如果没有归正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重生。他们认为呢，一个人悔改相信啊，那神拯救，那生命改变被重生了。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会产生一种所谓机械式的情况，就是说神做了一切事，神也呼召，神也让人归正啊，神重生我们，那么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的咯，那就没有人为的一个回应。那么特别呢，就是少掉了那种好像呼召里面邀请人听福音，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的这样一个动作，那么这个就不真诚。这是亚米念这样的观点，他们认为呢，这个一定是先归正然后才重生。可是加尔文呢，他们就认为啊，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真实的罪人，这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他们的郁金香里面的第一点是全然的败坏啊，还是在这个立足点，他说啊，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真实的罪人，是全然的败坏，那么人当然没有能力，人当然没有可能去回应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他们认为一定是先重生，重生以后生命改变了，那么否则没有人呢能够有可能来归正。所以后面讲的悔改啦、信心啦，其实都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。那我再说，这个所说的不是一个时间的次序哈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这个归正还有重生呢，是同时发生。那往往在于说，人是不是因为神内在重生我们才归正，或者是说神因着人的悔改信心，所以才让我们重生呢？那我再说一次哈，是不是因为神先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才会悔改归正，或者说因着人的悔改啊，我们才能够重生呢？那所以这是这个观点呢、啊、有一些些的不同，但是弟兄姐妹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。好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，下次我们会继续再来谈有效呼召的特性。再见。我知道他应许。